们现在接着早上哈，这里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是菩萨道跟一般人间的善法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当然要菩萨，要成为菩萨，要成佛，正如我们早上所说的，那不是那么容易啊。我们现在大概有少分的菩萨样子啦，那真正行菩萨道的跟能真的上路的不多，那个四相的菩萨容易走，那如果连骨髓都是菩萨的话就难，菩萨菩提萨埵绝有情，佛法核心还是觉，所以你要度众生，要把众生度到哪里去？你可以把穷的人度到有钱，有病的人度到没病，但你如何把众生迷度到绝？难啊！你说，我也迷啊。那如果我迷，我怎么去度一个冷绝呢？可是问题，所有菩萨道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最核心的是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呢，宁愿众生，这里因为也提到，我们有时候宁愿众生到地狱，也不令众生断菩提心。那因为它的核心的意义在哪里？这里面其实关键就是说我们在度化众生，以我们现在如果没有佛法的这种解脱之见的话，我们往往还是会带着世间的想法来度众生。但你在度众生的时候，本身只是我们不知道一盲引众盲，相继入火坑。我们在骂人的时候，这叫一盲引众盲。那你意思说你两颗眼睛就亮了咯？问题，那请问什么叫解脱？你这不是我一直在很多课里面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多少人在修行当中是以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为主要课题的，其实念佛也是走到这里哦。我们嘴巴会讲照见五蕴皆空，但我们就没有照见五蕴皆空的要领。是，你当然也结个缘，但你结的这个缘这个亲也太远了吧，你没有在做。所以这一次我一直在提醒你，就是说我们可能修学佛法入佛门很久，但你就不曾还真的很少说想要去观五蕴皆空。当然我们善巧知末的都有在做，比如观无常，但什么叫观无常？难免还是用一个我在观无常，碰到无常我好苦。如果你把无常也把这个我看清楚的时候，我有无常，那就没我啊，谁在苦？本来听无常很苦，现在连要苦都苦不来，因为那个会苦的我，因为他也无常啊，那既是无常就无我，那无我谁苦？这就彻底无常了。但用这个人少吗？知道理论，知道用的少吗？所以你还不是一个是盲人，你还不是一样是一众也是引人家相继入火坑的。也许你一次好意，你会给人家带到升天上去，但还是一样。所以菩提之良，是不是这里面你就开始菩提道难了吧？为啥？因为那个四相上的人天菩萨多，那种结个稍许的缘呐，也种下未来菩萨道的这种缘的人有啦。但那哪时候成熟？不知道呢。可是你今生能不能成熟？可以呢。你说好难，哎， 如果学火象在做生意，你早就没问题了，我不骗你，真的。我常讲要像中论哈，很难，对，刚开始听很难，可是其实多难，110个小时，你如果愿意反复听，就算从不懂听得很苦，其实也慢慢有点开窍。你说很苦，其实也不过多少时间而已啊。当然真懂不容易，但就是你没有投入啊，没有投入。其实这也不是每个人能接受的啊，但你能接受，我们现在定有些懈怠，还没机会接受。其实你要知道，你能接受都是过去种的因的啦。可是你看，难得有机会，也很少把那个要领学出来。所以你说整个菩萨道要走得很稳，你看像我们要度化众生，所有资粮要不从以空性意去建立，很难成为资粮。前面不是讲说要三轮体空吗？一定是以般若带走的，这才叫菩提道，才是觉路，觉的路，觉悟的路。那你布施这个才有用啊，其他的变成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如果你好好学，你今生就可以在菩萨道上踏踏实实走出一个很踏实的一步。你不能老是期待那种学习的缘，结这个缘啊，你说没关系，我慢慢来。哎，你很渴的时候你会讲说慢慢来啊，哎呦，我现在很渴，明天水会送来，喝个水要到明年明天啊，可能还不一定哦，还是安慰你的，可能后天渴而已哦。你就会期待，你要讲说如果你把生死苦这么轻忽看啊，慢慢学，慢慢学就慢慢觉，就慢慢得自在，慢慢得圆满。你不把佛法的功德义啊看得清楚，你就会用轻忽之心。世间事你都不能拖到明天，可是那成佛之路啊，你都可以拖很久。所以今生就应该在菩萨道里面走一条，就跨出一个步来。好，我们讲说他方世界有在说法，但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那以我们的因缘，就算再来说佛，未来世的文法我相信是越来越复杂了啊，越来越复杂啊，这个机会我想都越来越不容易。因为啊，为什么你知道吗？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太多太杂，太多相似的，你不知道去挑哪一个了啦，是不是？我没有跟你讲，有一次我去买一个莲花灯，一进去哦，他们那个文物流通整墙都是换拜的，各家的都有，你也总不能打开都一个一个听吧。以前我们还听的那种唱的都是那个唱个大悲咒啊，唱什么早期很难嘛，你那个录音机也不是每个人有，我们开始用的是录音机嘛，我最早期用的录音机很大一只的，现在慢慢现在用 MP3又开始用光碟，还是整面哦，曾几何时那种光换拜的那种声音，那各种调都有啊，哎，整面。你当然换拜简单，如果佛法的话那就不知道，你到图书馆啊都是，你要挑到一个应合你，符合你的机气，你的机气体的你都很难挑到。心道很难碰到正位道，以后就是这样。所以人云亦云啊，像现在最近又出了一个那个跳那个火舞的，人家跟我介绍我去看，我很放心，品味稍微低了一点，所以那个大概影响不多了。你要是相似法很相似，那就危险。那个品味低啊，那就不用担心了。那我看着就觉得很好笑，我就啊，真有天分啊。 他也真人能那么有自信的就说这叫佛悟，他是他说他是佛了，厉害厉害。那也有，我 每次看那个都旁边都还真的有人坐在那里啊，就听他看他跳，哎，厉害，这样你也能信。哎，有时候我们上课还没有他旁边坐的人多，到底是我魔还是他魔？我不敢说。我自从看了我就比较放心，因为那个品味差了，那个。稍微有点脑筋清楚，不会受影响的，这你会不会影响？但你看类似这种情形，啊，还疑惑很多，所以我希望大家掌握机会了啊，这一步跨了出去。好，我们刚才谈到这里，就说，你看到、哦、他说，我们早上说，我们菩萨要常因利乐众生，不因行舍，以诸法中为舍不舍，到底要不要舍？又要舍又要不舍。那所以说我们要舍什么？我希望大家如果在这两者空跟有，利益众生跟不要执着这两个当中很难区分的时候，你记得我跟你讲，我要你舍的不是什么东西，因为其实可以再辩证更细，但如果一下子变得很细，你的心提不来，你会模糊了。但我就先给你一个原则，你度化众生，我们注意，众生之为众生就是迷，就是执，对。那你度众生的最核心的就是觉，觉就是说不要妄众生有，因缘和合处妄生有自性见，这就是度化众生，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度化众生的用意就是说，不但你自度度人都是如此，是吧？不用你勉强观空。我这个大家要揣摩，就是不用你勉强观空，我现在就是要在度化众生，在这个缘起处里面，我一直在强调说，我不用去把抹杀掉，但我要拿掉的是什么？拿掉的是从来的一个错误的执着而已。它有缘起的，我承认；有如此众生相的，我接受；它有这样的一个颠倒，我度化。那我要度化的是什么？这个因缘当中却执着有一个这样和合的外相，和合相有没有？有。好，但有没有那个你执着的我？没有。这样的和合相为什么在这里受苦？就是因为执着有我。那事实上有没有我？没有。我有没有？包括我现在也在度化众生，对不对？你注意，你这个里面很细的哈，这个有时候只能语言简单讲，但你必须要自己用心思考。我现在有没有我？有，而且也因为我用执着，我才能度化众生。但我其实就在这么一个和合的我当中，有没有我真我在里面？没有。所以我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其实整个大的目的就是要度掉我那个我执。如果真有我，我也不会苦；真有我，我也不会苦。可是因为我为什么我会苦，就是无我执着我，妄生执着，我才沦为。所以我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我依然站着我执，我现在站着我执，但我度化过程当中，就是要把我这个迷惑给打掉。那我度了这个众生，是有这个相。但有没有实质的众生的我体在里面？也没有。所以我的所有度化功能，也就是要他觉悟什么？没有那个我所。那我们要破的是什么？我们就破那个，就算你现在在迷，也都没有我的我。就是我要破的是什么？我不用把你说度化众生，把你烧掉就度了，都没了，当然是度掉了，不是。我在度化的时候，其实最大目的就是自觉觉他，觉什么？觉那个。你看，我度化是把我里面有的我执拿掉，对不对？但其实我执有没有？ 我只是这个妄想，我现在修一修是不是要度到变成无我？那目意思是我现在有我吗？现在无我，我现在就无我了，只是我执着，所以我要度的是那个我执，不是那个我。为什么？我现在就无我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现在就无我，但我会轮回是因为在无我当中执着有我，那我要度的并不是把那个我拿掉，而是只要觉悟你本来就无我，我只要你觉悟你本来就无我，我也让你觉悟，我也让我自己觉悟，就自觉觉他，所以我有没有要破坏所有境，是不是有这个方便的众生相？有。但这个众生相为什么如此众生，就是因为执着我啊。那个我有没有？本来没有，只是颠倒。那我所有的修行就是终归到最后都入于这样的空虚力里面，我如此你如此，不过换句话来回到本来而已。这个本来不是人家讲的自然啊，就是回到所谓的实相，就是这个意思，用这个道理来谈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度的时候，就是说所有度化到最后一定会让跟实相，实相我还强调，实相不是一个很高的理名词，不要怕，实相就是说就是觉啊，实相嘛，实际相，实际相，实际相里面没有我所，那我就告诉你实际相就是实际相。所以当我入于法界的性的时候，我也什么断诸动念气轮分别，什么叫气轮分别？气轮分别不是嘴巴，我们讲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一定要语言断啊，言语道断，众生的言语道断，众生在讲话的时候是有这样的话，一定有个这样的对象。请问佛成佛以后是不是讲很多话？他说佛，你不是言语道断心行出昧啊，那你还讲那么多话，而你还没解脱？不是啊，我的言语道断心行出昧，他也言语道断心行出昧啊，心行都出昧，他就是很极尽的佛，但他会语言不妨碍他的极尽啊，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躁动相去执着语言里面代表实质意义啊，所以我才没说啊，我说那么多年我没说啊，我因为心行出灭言语道断，我是随众生的分别心方便说我内心有没有实质的执着。我不是常讲举一个例子吗？我们跟小孩子讲圣诞老人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没圣诞老人，但我们却能把圣诞老人讲得活灵活现的，而且还自己装成圣诞老人，可是他也都很清楚，他不会说自己扮演圣诞老人的时候真的执着自己是圣诞老人，不会这样吧？好，一样的道理。那你看说当我穿圣诞老人的衣服，我对圣诞老人的执着是不是心行出灭？是啊，我从不会认为真圣诞老人，我讲的是那一份觉，那一份觉。所以当我觉悟的时候，是不是能度化众生？他在度所有众生的时候，会不会执着有真有一体的那个实质自我的众生体在里面？不会，因为本来就没有。我所谓本来没有，不是什么都没有，是那一个执着的没有。你要什么都没有，你的度化众生就没了。有这种缘起的众生要度，但没有那个自信的众生可度，就是还他原来的，是对还他的。所以度化众生一定时时都是三轮体空相应的，那这个道理缘起的道理你要懂，你必须要随意度化众生的时候都守住这个观念。你要知道，他一念间，你度一个，你度一百个，你度一万个，差我度一个，这就是讲经典讲啦、啊。我度一个恶人，我度很多恶人，不如度一个善人；我度一个善人，到最后不如度一个无心道人。 我不要供养一个无寻道，是不是？你就是啊，是不是？所以这个道理你就越来越清楚这个意义，这就你现在必须要时时以觉相应，行一切善法。啊，我说以觉相应，不就是三分体空吗？为什么？第一个，你执着我可以布施，那这个我就不觉啊，没灭我嘛。你执着说我有失物，失物是因缘和合的，啊，那你执着一定有一个失物，你也不觉啊。那所有问题说我布施很多，那你比我讲一个觉悟的话都还不如，好，还是用那个我们常讲，你玩大富翁，你赚了很多钱，不如我给你实际十块钱，因为带回那个还要收起来，但我给你那十块是真的啊，是一样的道理。他讲说，离诸取向。诸心意识行处皆不互行，为什么？心本是颠倒，颠倒要执着的东西，起颠倒的是颠，不，我不可得，要颠倒的所取的东西也不可得。你注意看，那心行出昧，大家想一下啊。本来我们加强一个敌人或一个可爱的东西，然后升起一个贪着的心跟对立的心，突然发觉。原来都是开玩笑的，就都没了。所以诸心意识行处皆不互行，知道？原来是虚妙的，所有的意义都不见了，因为它是开玩笑。你想那种心情就知道了，啊，就是说本来是我，哦，做了很多的准备，什么什么什么，都啊。然后开始面对这种虚假境，不是真的，人家那样骗你，然后整个身心都急在那里，突然一说假，整个心不需要努力，整个停掉。你知道不需要努力，我们要修那个不需要努力的。可是问题，为了要达到不需要努力，有一个要很努力的，就是你要用功的知道法的真相，但你目标很清楚，你要很努力，但你的努力却下错药，所以你的努力会增上你的人天福报，乃至在这继续轮回。但我本来不需努力，只是因为我颠倒，所以我要很努力，但我很努力不能随便努力，我的努力就是要告诉他，其实我不需要努力。为什么？本来成佛，自性涅槃，是这样的。所以有的人哈，你把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那一直努力，那有的人在家里邋里邋遢，啊，头发也没剪，胡须也没剃，整个脑袋呢，啊，你是很用功，哎，早上起来擦干净，该做的烧香啊，哦，就做得非常好，用功。那一个整个脑筋就不知道在想什么，因为他在参呢，啊。我本来面目是什么？弄到就可能会发疯啊，有没有？有人就发疯了。可是他就知道是哪边了。好，到这样他醒了。因为在还没醒的时候，他的房间是哪里哪里，但我不是鼓励他这样的，我只是批评的。一个是很着重外围，一个是哪里哪里，但你在我们外表看呢，这个很不用功，这个很懈怠。可是那一个人不用功，是因为他不在乎他嘛，生死未了，我管你那么多。结果他很用心参，结果他醒了，啊，那个继续维持他的假环境，无止境的。擦完地板你又灰尘再来，擦完地板灰尘再来，然后就是在这个小干净当中一生执着。你看他那个邋遢的人不用功，可是人家已经什么解脱了。我是用这种对比的哈，因为真正用功到最后他其实生活也可以照顾，但我举例的就是说，你可能修的是一种非常肤浅的善， 和一个放下身心就往自己本来面目一直缠的，你说谁有功啊？知道它意义吗？基本上是差在这里。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平常生活依然照顾，但不要忘了大方向了。你不行，你不从这个，你很努力就是那一份方向嘛。你没有的话，所有东西都是作假的。所以，因为我为什么一直反复在提这些东西？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啊，这样一直弄下去，不知道何时才了。哎，现在不过现在比较不会那么激进，就是以前会想说，你到底行不行？现在随便了。那以前会把他摇摇，你醒来吧，你醒来吧。现在、不用了，随缘了。哎，我能跟你讲，你也不能去强制，你也不能带着太多感觉，因为当你用这种心的时候，本身你也没说好。但你会不会退失你的悲心啊？你会慢慢不会？不是我的意思，其实那种情绪化的东西会吗？悲情是在，但不是那种感情。哎，以前会。度化众生，结果自己半吊子的，所以五十步笑百步，他对世间情执都很多，那你对少数情执都很多，那、其实到最后就是情，就会出现这样。到最后不断在这种历练当中如何这样抽离，就是说我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我自己本身一直也信奉着依着这个一切法的实真实意在奉行的这种练习。我这个时候刚开始会割啊割啊割割到这，然后开始就有一种被虐待狂的那种习惯性，就说有趣啊有趣，为什么游戏人间？开始会有一种所谓游戏人间的味道出来，就是说我以前太认真了。那我那个认真，其实当我不断认真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让自己掉入一个迷失了，就是我虽认真，其实是逼着自己迷失。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很多现象都这样哈。我看乃至行佛、行菩提、行菩萨、行涅槃处，皆亦不行。就是行的意思，就是说以此缘律、缘他律思维造作，缘以佛道，缘以菩提，缘以菩萨，缘以涅槃处，都不是做这种颠倒虚假的缘律思虑考虑，不是，就是我求佛不如我不求。我以不求方为求，因为佛告诉我离一切妄想分别方为见佛，见法即如来。所以真正听懂佛告诉你的话，所以很多人说师父我们好学啊，那有时候都不是真学，那学皮啊，那是学皮啊，不是这个样子。哎，人看是清净，但心却是远离，有没有意义？好，所以他的行佛、行菩提、行菩萨、行涅槃处，皆亦不行，则以诸法无复功用，啊，于诸法中得极尽复极尽，心无分别心，是名第一义舍。这才第一义舍。好，他说以诸法无复功用，为什么？游戏人间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你去揣摩一下，就是说，我今天要度你的。你的颠倒有没有实质？只是一个颠倒。我度你的工具也是一直方便的，所以我度到最后，你的颠倒就是说，我伸手去咬你，你在做梦，梦境的苦假的，但我伸手是一直方便，所以我去度你，让你醒来。其实能度所度的，从头到尾也皆不可得。 那虽然从头都不可得，却能随缘从法界性当中随缘施舍，度化那些如梦幻的烦恼。那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强的那种啊？哎，就像说一个人做梦说啊，我房子烧了，你会感觉到这个人在颠倒，你不会说哎呀好可惜而烧掉了，你不会有那个真实烧的痛，你只知道他颠倒。这样像一个人受苦，我们自己要没有看清楚的时候，我他的苦就转过来，那业障转移啊。那为什么转移？转移给愚痴的啦，没有要你扛，你去帮了很多人，就扛了都扛回来了。愚痴，对方的颠倒烦恼你也不清楚，就他苦你也跳下去把他苦拿回来，对，会啊。好，我们有时候去渡人，渡到最后，其实第一个他不懂得苦，你也不懂得苦，结果当你去渡他苦的时候，有的人方法还对，彼此减少；有的人方法不对，你去渡他，让这个苦更加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本来这个苦是他的妄想，结果你去肯定这个妄想，不是让这个妄想更加肯定吗？为什么？大家都在支持我的烦恼是真的，听到？这烦恼是假的，经过你们这些父老兄弟的肯定，我确定我的烦恼是真的。所以有时候啊，碰到善知识，有的人啊，这个人才是真的善知识。为什么？我在苦的时候始终在我身边，你这个最糟糕，我每次苦的时候我跟你讲你都骂我，你说谁是善知识？当然乱骂不行了啊。或问题就是说没苦啦，都是你啦，啊，结果那个本来没苦的都是旁边那个肯定，以后才自己自爱自怜，一直消沉。我真的很苦，因为对方呢都很同情我，同情我真的很苦。结果往往是那个像我们以前，我们现在小孩子是不是这样，稍微痛父母就照顾，对不对？以前我们痛赶紧搞一个自己去擦药，恐怕有时候也没擦啊。父母忙得要死，谁去管你啊？我们是在水沟去猛拿抓东西，割到我去水沟玩，就河里溪流玩，本来就是违法的啊，父母本来就禁止啊，你偷偷去玩，你割到你敢讲？所以当然自己狗啊，自己呼药啊，哪敢跟我啊？现在不是啊，你妈，哎呦，你怎么跟那个、啊？那说不定啊，在学校受伤就去告老师。我们都不是啊，我们以前不是受伤回来，老师你要打，你打完回来换我们打。现在不是啊，打完了你老师就完了。我们以前不是嘛，我们哪敢讲嘛，是不是？这不是很健康吗？就是因为这样才长得像牛一样嘛。现在不是啊，现在都像温室里面的花。所以谁是善知识？嗯、哦，就看哦，是不是？哎，那保护到最后就爬不起来。那我是举一个反例而已的，啊，反例，因为他让苦，他被苦给困住。那我们有很多方法是让他离苦，那尤其是什么叫离苦？他不执着苦为真，这才叫离苦。反而在苦当中一直加强苦的真实性，这个人不是真善知识啊，是不是？这就是菩萨道会在这里抉择出来啊。所以我们很少听到这个啊，这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你看啊，心无分别心，那叫极尽，于诸法中得极尽，复极尽。很多东西本来想尽办法，哦，内心很热情呢，很热情，要度这个度那个，度到最后，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大家忍耐，就算旁边的是冤亲债主你也就忍，因为只要同时往生极乐的时候，你见面会觉得很好笑，哈哈，就不讲了。为什么？你不会到极乐世界上，哎，我们到这里上次没结账的，我们是不是到这里结？因为那个一切都是虚谬的，都虚谬的。因为，他会觉得很搞笑，他也知道过去跟他结恶缘，他就觉得，我们还真颠倒哦，在那里结这种恶缘。那当然，大家都醒来的时候，如梦幻泡影了。所以那时候见面的时候，所以你现在的恩恩怨怨也不用处理，反正到最后，如果到最后往生极乐的时候，这个事情全部都是见，就是没什么好算的，没有就都假的，是，哎，好，此即菩萨无分别也，啊，所以这个无分别也有没有，他必须要再继续努力的。他这个努力的，你看，就是大做梦中佛事，大做呢，精进的做呢，但做什么？梦中佛事，还是不会，那个慈悲不会舍，但那个觉也不会舍。以说诸世间舍，我今当说世间舍，利民暂乐啊等啊，四处皆不着。反上亦无碍，此等名为舍。好，从最就近的舍，那我们要讲世间舍。好，那是你看啊，于利养名闻赞叹安乐等中，无所系着，于此相还啊，无利无名回苦等中，亦不退爱，不嗔亦不爱，啊，不贪不嗔。所以我们有没有特意说一定要标显什么？但为什么要从这里做？因为这个是一个起码的开始。好，我们刚开始可以说，我们在静里面其实是借着静在破除这个执着。那一个修行不会从零然后突然有，它会慢慢来。所以修行呢，这一个慢慢来，就是说，我们其实要不要有如幻如梦如幻的因缘来修？要，啊，你这个执着是假的，但问题是你执着真的，这个药是假的，但也正因为你执着病苦是真的时候，我就必须把那个药假药当真药来模拟这个假病。磨到作用呢，病也没了，药也没了，这样。那你不能讲说我不执着药，你敢说不执着药，你最好能做到不执着病。所以有的人就说我们放下就好了，不用修戒定慧啊。我说可以哦，你很厉害，从今天以后你水不要喝，饭不要吃。那怎么可以？那你如果执着饭要吃的话，你戒定慧就要修。你不能专挑软的吃吧？你如果能舍掉戒定慧的修持，不怕贪嗔痴，你认为那样，那你最好吃饭睡觉可以不要。显然你还很贪嗔痴的，你还有这些爱着，那当然既有这种爱着，就需要这个药。要不要度化众生？当然要啊，因为你有很嗔，你有这种对立，你有我执法执，所以我要你六度。从六度的不断修行当中，才让内心真正的庄严给呈现出来，不是？好，你说我当下即是问题，你没办法，没办法的时候，只好怎么样？从静磨。所以千万不要跳空啊！跳空的什么都没有，跳空比不修的比你看得很高，但做不到，比人家那个老师修的你会糟，因为你两头都没了。所以最怕的是这个颠倒见。那这个观念有了以后，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一切善再怎么小，都用十住的恭敬心做。你要学会这一点，这样的观念听完很快就忘，你比较反复建立他那一份尊重，法的尊重，你就在生活当中你可以保持一种很宁静喜乐的心，即便是小善，即便是小忍怒，也都以正觉照之力在修持。要养成这个串习，小串习慢慢来，小觉照慢慢来，到最后你就在生活当中随时保持这样的观照，你自己就从这种好像大家都是，你不一定要现着非常庄严，坐在哪里那高台上现出一副禅修像，不会，不需要这样才庄严啊。其实你自己心里知道你在庄严的了，怎么庄严？灰尘慢慢沾不到你的身了，灰尘沾不到你的身，就算也勉强有东西贴在你身上，就算别人诽谤你多差多差，本质的清净，外面的污尘是盖不上去的，不会交合起来，不会融在一块，污垢跟你的身体不会融在一块。因为呢，就好像说你是一个钻石，就算我把你丢到粪坑里面用粪坑涂你，本质不会污损那个钻石，你知道吗？所以即便你处在凡尘当中，也不妨你内心是清净安稳的，就这种像这种功德力，就不需要等哪时候你在今生今世就可以一分一分的了。是你这样修，这种苦修刚开始这样苦修，你才能知道佛法的味道啊。这时候假如再给你一点空间，哎，让你悠哉悠哉在山路走来走去，那你就会味道更强了啊。那悠哉悠哉玩得到，你在人群里面打打吹吹啊，你也更能体会深刻了，就这样进出的修。所以对于这个明文啊，立扬明文啊，赞叹啊，这个不能细琢。那以相反人不要退爱，不要退爱，就是说你嗔对他嗔啊，怨恨要排除。其实我也好几次在想这个东西，我说假如我现在，因为像我们来讲，我们都很重视我们的名誉，对，尤其是我们啊，像我们来讲，我们都尽量不要，表示说我们不想，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尽量让自己清净嘛，对不对？但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对比心？我们如果平常已经自守很严格，就是尽量少欲知足的人，突然被人家讲说我们贪求，可哇，那个是，你知道，对一个向来不贪不求的人，突然被讲成一个，那个是很大的冲击哦。有时候我在想，假如突然有一个跟你所要维持的清净形象刚好背离的时候，你如何处其中？这是恐怖，因为有的人呢，名闻利养都不在乎，就是要那一份清净啊，清明啊，清净的名声，对不对？像以前有人做官的哈，一生清苦，但他最怕的是什么？一个诽谤。那我们修行的人经常也是这种个性，所以突然要是有一个大诽谤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整个修行会垮掉。这个我都设想过。你可能讲说你有很多财产突然没了，反正也带不去。可是偏偏你最挂碍的，你苦心经，我说叫苦心经言，那个是最容易让你挂。所以你看，我们处在这种环境，我经常在设想。我不是跟大家讲说你准备好了没有啊？就是这个意思。假如现在你这一生最引以为傲的、最爱护的，啊，这个爱护不是贪求的哦，其实也是贪求的，就是你最引以，就是生命价值是所依处了，突然干嘛背离？你能不能当下给它空掉？有意思哦，想看看。 比如说大家本来都是赞叹你，突然到最后，回放的啊，一直来，你如何安住？你接着向前哦，现在哦，我们在家里护持慈孝，兄友弟恭，哇，然后你就在这里好好念我，求生净土。虽然他们都是很好的眷属，但我不要执着，我念我。结果到最后，兄不友，弟不恭，大家都在骂你，都背离你，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刚刚才你是说不要没关系，现在怎么在乎了？所以原来你的不在乎，是因为一切如你的意。如你的意的基础下，你在修的。其实你的心是不是系在那边？系在那边。所以我们很多修行的，我告诉你，这都是维系的心念。我们很多修行都是在一个大执着底下的小修行，大挂碍底下，这个挂碍都让你满意了，这个挂碍眼前不会变动了，所以你才会有安稳心修。知道，其实我看到的是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修行不是处在一个极快速变动的无常的观察里面去修的，我们其实都是在很多的常的意志底下偶尔稍修无常，修完无常，一切常依然在我旁边，财产也没跑掉，我修了一场无常观之后，账号零都种种零都在，家也在，什么都在，好，看好了，我不是这样讲嘛，要死该关了都关了，好，修无常观，不要执着，起来，一切都还在，不是吗？所以有这种味道，你能不能想？你经常要去想，你能不能在这种极大爱着刹那之间，极都不见的时候，你还依然哈哈随缘。厉害，我讲的这个真功夫有没有人做到？有人做到，念佛往生的都是这样做到的。好，所以这个标准要弄出来啊。好，这里面呢、舍离爱憎处中而住无而住无护分别啊，所以从现实境里，我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离题啊，这个离题的修持在哪里？就在现实境里面，你在增长你的菩提之量，所以怎样，这个苦的很有意思的啊，我们怕的是误以为在修，现在给你痛一下，哈哈，病在哪里？其实有时候你这个人只会挖人家病，那我医生检验师不就是挖人病，我又不是负责医的，是找医生，我要只检验你的病，那功德很大啊，你这样才不会以为你没病啊，是不是？那怎么检查？烦恼啊，当然是用烦恼刺激你，用烦恼刺激你最容易知道你病在哪里，不然你都不会知道，而且你的看人性到哪里就是这样磨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用观想，这个不在乎，可是你后来观想说，我就用具体观察具体观想说，不行，这要是没了我会挂的，有时候看到自己的那个小孩子啊，很吵很闹，早知道就不要结婚，这样想都很好听，可是到最后看到这个小孩子怎么样又挂进去了，你看都是自己挑出来的，这就是一种现实，讲归讲做归做，那像这种很细腻的眷属爱，你那个很大的爱，这个都必须要从，这是一个原则而已嘛，我讲的是一个原则嘛，因为他这个就是赞叹安乐，就是顺境嘛，那逆境当中你如何从你逆境当中守住你那个不动住，你必须要从很小的地方开始练习啊，是不是？我所以说我们要的是一个法要，要的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具体作为，然后从这里慢慢去真实提升起来，不然这难得一生修行，到最后有时候也不了了之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不了了之的。我讲实在，我不是故意要去贬这个， 我是讲真的，我这么观察，我认为很多人修行到最后也算是进步了。但如果以你当初修道要求解脱来讲啊，其实真的是没多大作用了，没多大作用。指明第二说世间舍啊，再过来问：若菩萨于诸法中作第一义舍者，为菩提故，如燃头一，如是情形，云何可得？如果我行第一义舍，那为什么要如旧头染的这样精进啊？啊，那云何可得呢？你找不到意义嘛，是不是？我就随，我们现在就这种情形，就会有一种所谓随缘的啊。所以你看，这都很细微啊。如果一切空，我就随缘度，所以这时候就会产生那种精进的力道退下来。好，这里面讲说，如果你这样的话，如燃头一的这种很勇猛的心，怎么，你如何让我对这个精进勇猛不懈怠的意义能生出来？所以我跟讲说，假如我们对空产生误解，我们很多对众生的慈悲心会退，对很多众善法的修持会退。可是你知道，你看菩萨讲我空法空，竟然还有饶益有情是善法，这还当作戒法，那不是灭、只是这不是互相矛盾吗？你跟我讲我空法空，应该更像声闻，一切都远离，就像解脱这样。结果你跟我讲我空法空的时候，却比声闻更积极的去重视世间饶益有情摄善法，那这就是一个问题。他就问到了，云何可得？答：菩萨为菩提，乃至为不退，譬如燃头一，因作是清醒。你就必须要很努力啊，在你位不退的时候啊，你应该要努力加行。好，这里面会怎么样？因为你可能会失去你的菩提心。就好像说我们好不容易拥有，好，我没玩过橄榄球了，好，那橄榄球是不是你就跑啊，抱着那个球，对不对？那抱着球，球是丢给你的了，可是你还没到终点嘛，这中间是不是有很多对方就冲过来，哦，抱上去压上来，反正你是拥有一时，可是还不安稳呢、啊。有是有，但不安稳，随时可以被夺掉。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样？抱紧一点，跑快一点，赶快到终点。到终点得分了，我就不怕了。现在你的拥有其实很容易不见掉，这时候不能说你没有，但却不能说你从此就不用挂啊，乃至你必须要帮助众生，这个后头就会讲这个。哎，所以像我们有些来讲，就是说究竟的道理你知道，但还没有实证到所有的生死轮回，尤其是我们所有生死轮回，我虽空义，但我还不能保证我，以我们现在开始有接触到，但并不表示我们的三恶道的轮回因都停了，还没有到不退啊。是有的人更高一点，就是不会到三恶道，但依然在三善道的可能，有人到最后已经超越三界，这就不会轮回了。但我们像我们现在的菩萨，三恶道都还有份呢、啊。但你有没有菩提资粮的种子？有啊，但这个种子还不足以啊，就是说你现在终于抓个小球啊，可以让你比较不会沉下去，可是还是会因为浮力太小，所以你可能还会沉在水里，可是不会整个沉下去，因为有小球。这时候你不能就因此放逸啊，因为这样你还可能会沉啊，因为你太重了。所以你再要应该更积极的抓几个球，抓几个球，让确定不再浮了，不再沉了，这样。但你现在不行啊，你是有浮力啊，你有善根力，让你不会直接跟恶道产生极密切的结合。但毕竟你烦恼还重，还在胆中， 所以三恶道的因缘还在啊，是不是？好，那个福利还很有限，你还是会在水里沉来沉去，虽然偶尔会再跟你浮上来，可是就是力道不足。好，好，他这里也讲说，虽与诸法因如是舍，而菩萨决定修行如然投一，好，乃至未得不退转菩提，不退转菩提菩萨，为菩提故应当勤行。好，你应该还继续努力啊，每天有一个固定，就是固定的功课。好，我们现在知道功课是什么了，千万不要老是停在那个形式的哈。我每天，我这里刚骨折，啊，我现在恢复，医生叫我每天做固定的复健操，啊，那我就固定，哎，越来越好。我现在该做什么？我干什么？我六度，我每天都有六度的心，是不是？我在努力精进的，我借着劲，随时在把我的菩提之量在完成的，啊，是这样。所以你当勤行。那于中菩萨有五种不退菩提因缘因知啊，怎么样可以让你不退菩提？这里面就讲说，我们因为只要你常修，你不会退啊，你不会退。那因为有些东西就是菩萨如果没有其他助道缘，他很容易退，因为菩萨难嘛。因为什么？不但自己要自度，还要度人啊，这个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菩萨有好几种艰难啊，自己没有的还要给人，自己不堪的还要忍耐，菩萨就是这样啊。你们有机会看菩提显扬圣教论都有谈到菩萨的艰难啊，所以我们都是自找苦吃的。所以说你要讲真菩萨，不过这个论里面就谈得非常亲切，本来活菩萨也知道行菩萨道初学难，你要知道难也难在说，嘿，这个真空看呢，竟然发愿当菩萨，是不是？这个真的是出生之犊不怕虎，竟然敢发愿当菩萨。以我观来，他自己上不能度，竟然要发菩提心度众生，这小子狂啊！但我喜欢。活菩萨他们以前也这样来的啊，所以活菩萨对一个已经成佛的和一个刚发心的，他会很守护那个刚发心的。难啊，因为很难，第一步都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竟然能发菩提心，这个他就会积极有悟。所以一个人一发心生菩提心，发菩提心的时候，龙天护法菩萨、佛菩萨会整个就是就像那个《金刚经》里面讲啊，诸佛悉知悉见，如来悉知悉见。你当发着这种信解欢喜，这种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的这个心真实信解的时候，你心能稍微跟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欢喜相应的时候，如来悉知悉见，知道来了。多一个好，你讲说那么多人，不是因为那个不多了，这样能相应的人不多，可以直接跟法性相应，是不是？好，那五种不对菩提因缘应该知道，何者为五？如华句经、华句等经中说，若闻具足大愿诸菩萨及佛世尊名号故。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福报很大？你说大家都有没有？整个地球学我很多，闻佛菩萨名、大威德的这种不多。好，菩萨心的很少能听到。像现在菩萨道一直退，声闻法起也是好事啊。但声闻法起对修声闻法对一般人好。但对，如果很多人是行菩萨道人，菩萨道的根性为闻，因此声闻法这个后面会谈，就退堕，其实是不好的。所以为什么有些菩萨道初发心菩萨，他不是跟声闻能共处的， 不跟声闻的共处。为什么？根性未稳，很容易在这种急进行当中啊，退堕菩提心的，会这样的。这个的确是如此啊，这不是说故意要分大小声啊。我不会用这种东西讲，因为声闻法也是佛说的。但问题是，当有一个人有行菩萨道的时候，我告诉他说，这个法我是对这一类人讲。可是当你有资格往上的时候，就好像说，我对一个小孩子不懂事讲说，让他玩呐、啊。但，就像这样嘛，就是佛陀当初那个罗诃罗啊，跟几十位小菩萨啊、小孩子啊，宫中的，要去。佛都把渡去啊，几十位啊，啊渡完以后，佛就跟几位小的小孩子讲说：“你们可以回去了、啊。”对，那罗诃罗说：“嗯，那我也回去。”小孩子还好玩，佛说：“你不行，你留着。”啊，虽然你小，但你的根性可以。就像说，别人不懂事就算了，你不要跟着一起不懂事。我跟这些不懂事的小孩子教这种不懂事的法啊游戏，但你已经成人了啊。就像有时候我们跟一群都是自己的孩子，那妹妹在玩，姐姐其实不过大一两岁，但父母有时候讲说，你都已经当大姐的人，你怎么可以跟小孩子跟他这些妹妹弟弟玩，跟他计较啊？其实他也不过多一两岁啊，其实在他的年龄差不多，可是这个姐姐也很善体人意啊，啊是是是，啊你会觉得好心疼哦，啊其实家境困难，只好找大的来分摊嘛，啊其实他也是小孩子，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吗？对，啊其实他也是小孩子，啊只好牺牲大的，让小的游得玩啊，大的只好去做事。可是这菩萨道就是如此啊，哎，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呢？当你到成就大圣法的时候，我跟你讲说，声闻法不要再去玩了，因为怕你退，怕你退啊。所以我们现在像我们现在，你能不能听到说，若闻具足大愿诸菩萨啊，即佛世尊名号，就像大愿地藏菩萨，是这么的，跟鬼有什么关系？哎呦，地藏菩萨。我最近也觉得阴森森的，看来他们，我渡鬼怎么把我当鬼王呢？啊，那要不然弄我呢？不过你看，大愿地藏菩萨的名其实是增长菩提心的，所以我不是讲说《地藏经》其实是菩萨戒，这个菩萨戒，你看它核心最大的目的是。度最苦众生，偏挑最苦众生，那最苦最最苦的就是地狱啊，这是悲心啊，未来众生最苦造罪的众生啊，由我来度，佛将末法众生是不托给地藏菩萨的，这是菩萨行啊。所以念地藏菩萨是，你看我们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这两个法其实是很典型的菩萨大圣法的精神，是不是闻声救苦？这种精神你有什么好诽谤？我也看不清楚了。地藏菩萨这种入于地狱去度化众生的这种悲心，这不就是菩萨法里面的很典型的精神吗？是不是？所以你看在大圣法里面，以文殊的智慧啊，大悲大愿是不是都具有菩萨法的特征在啊？你为什么会把佛听？因为这样你才能不退菩提呢，他有这样的善巧呢。啊，我现在还怕地藏菩萨不够，再做创几个让大家都圆这个地藏菩萨的精神，因为他能让他不退菩提。所以我说以我来讲，地藏菩萨就度我出家的，如果以菩萨就是地藏菩萨度我的，因为我这个个性像我要我说修行啊逃避啊，我们不是那种调调的人，我们是因为看到地藏菩萨 第一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今阿难之中，起亏卡。我就觉得说，如果你看这个所有的宗教没有这种口气的，那这样的积极的，我说嗯好，那就这样啊。所以说，一看到佛法的积极性，我们才决定，觉得这个很符合我们的个性。你看，那个我修学佛法，躲来躲去，那个什么都不要，自己躲在深山里面自哀自怜的，那个我们不改，没那个兴趣。那听到地藏菩萨的时候，嗯，好，不够欺骗，有够气魄，所以就要度你这种人。其实上就是这样。那不是见得到你这样的心的时候，那一种心就是菩提心，就接上头了嘛。啊，所以我说啊，这个多多少少大概也有这种个性的关系啊，这种个性多少呀，那也是狂啊。然后我讲说，我以前也不知道。我一皈依以后啊，我就把皈依证里面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个四个字啊，我用海报，请我们同学用毛笔写，就贴在我的床铺的前面，我用两个杆子把它贴在那里，老是脚朝着人家，啊，他不过那个，我想活菩萨不会在乎我脚朝在那里，啊，就是躺下来都看到那四条。你看这种跟地藏菩萨的样子有点像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要这样才够呛够辣，嗯，这菩萨道就这样，是不是？好，不过当初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现在来讲，因为大家心退了，菩萨跟菩萨的互相鼓励的因缘少，那菩萨没做多久就掉入世间去执着了。这样的一个鼓励上，如果一个菩萨的大菩萨心，容易让你的菩提心不退。所以地藏菩萨是一个菩萨名，假如现前有一个具体行菩萨道的人，那就更容易引身人不退菩提，对不对？好，若愿生彼佛世尊国土故，是为二种因缘，就第二种因缘。好啊，这个在注解里面那个有那是要多一个第二啊，前面第一没有说出第一，就其实就是听闻名，那再过愿生佛国，其实这就是常随佛学吧，常随佛学。好，像你看知道我们为什么念佛求生净土的积极意义，它本身就是帮助你不退不离啊。它就是让你不退不离，有这一层意义的。好，所以你看愿生彼国世尊国土，有这种菩萨，后头还有讲修三昧活现前，这个也可以让你不退。好，这个受持即说般若波罗蜜等身经故，是为第三因缘。受持跟讲说，所以说你不断在讲说的时候，你受持讲说，你熟悉这一种甚深般若意啊，你自己在反复在提升你自己啊。好，所以像我们来讲，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虽然不一定完全懂，但我们偶尔提醒一下这样的道理，一直没停的在提醒你，这不就帮助你的不退不提吗？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讲说我们这样修行，一个人诵经，我不是讲说像我们现在，我们用讲一个半小时，和你念十遍金刚经，谁的作用大？这个大，因为这个你不会打瞌睡啊，这个比较深刻啊，这个你的心会带上来啊。那当然有的人诵经可以，那是看你的条件，有的人他已经很专注了，法上也相应了。好，对，你看啊，我们看故事书和看电影有什么差别？还不一样。看故事是文字，透过文字，那个电影的话有音声，种种因缘摄你的心啊， 这不是跟我们讲说你听 MP3 跟现场是不一样，很不一样啊，差很多嘞。好，不一样，因为你看嘛 MP3 射受你的因缘跟现场不同啊，一样。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加强创造自己的一个因缘，对吧？我们多念佛。好，我们不管修什么法门，我们一念佛，你要愿念哪念哪个佛都可以，你念菩萨名也可以啊。好，那你观察菩萨众广大功德那种广大心量，然后我们求生净土，其实只要求生净土不是逃避，是常随佛学。现在活在哪里？极乐世界，去东方，东方去，哪里有佛哪里去，这不是求生净土吗？啊，那有的人到弥勒净土可以啊，啊，因为那混来混去，哎呀，混的人都不会去，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懂得佛法。你个人随个人的因缘嘛，是不是？我最主要是跟着佛学嘛，我跟着菩萨学，我不退菩提嘛。那我有空经常清修以大乘法的教义，把它扶着，不要让它坠落。再过来，好了，是第三因缘啊，叫修习现前住等三摩提及随喜得者啊，得者故啊，视为第四因缘啊，就修现前住啊，这个现前住如果顺前后面讲的话，就是说像比如说波州三昧。活力三昧就是修完了又活现前啊，我们修行很多的大乘观法到最后活会现前的，其实不一定波州三昧啊，因为修很多的念佛法门里面啊，其实不一定要90天啊这样啊，现在人大概不容易的。但你注意啊，在我们的经教里面啊，从观法观到最后，我不是讲说他有讲说刚开始观不清楚，然后忏悔，我怎么业障重，活得脸呢看不清楚，然后忏到最后，哦，自己因为以忏为助缘，以那个虔诚归命之心，然后以清净之心，将那个相就显出来，显出来像，哎，奇怪，哎，那不会动，那这个不会动就死死的，你说啊，这也是我们业障，以至于活菩萨不动，好，他不是活菩萨不慈悲。是你那个陆放影机啊卡带，不是，没有，是卡带卡住了，所以你把它修一修，它就继续转就动起来，那颤就动起来，那颤以后它为什么不为我说法，它继续颤它就说了，所以说听不懂，继续颤到听懂，你们怎么有就是这个嘛，是不是？那你这个现前的时候，你也不会啊。你随习这样的功德，你修这样的一个三摩地啊，这种禅这种定三昧，你当然不对菩提啊。好，也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必须要以这种，我们讲的是一个大方向，但这个具体的内涵你必须要有。有时候我们有接触到了有地藏菩萨的名，有的人也念地藏菩萨，但就不容易同样去感受地藏菩萨的大愿，因为对地藏菩萨的大愿不清楚，所以那个大愿的力道功德力没入你的心。所以呢，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要更清楚，我因为这种话语有一般人不容易去感受到，我就那举例啊，这个医生啊非常好，你找他医搞你啊，我们多好啊，我们都那样啊，然后我们都医好了，那越多人医好你就越有信心。那再过来就是说，你之前大病没有大病嘛，小病给他医都好，而大病别人都医好，小病你也曾经被他医好，你是不是更有信心？这时候你碰到大病的时候，你会不会直接找他？会， 你知道那个医生啊，天天叫医生医生，你那个叫法是什么？你知道吗？绝对不是南无医生南无医生，那个有气没气，有力没力，不是一种呼喊。整个心第一个念着这个医生名的时候，是有强烈啊往求的意思。等到生死苦就是交给他的意思，你让他内涵不到。所以当我们越了解佛的功德的时候，这个功德让你内心产生欢喜归命。你说佛何等慈悲啊，好，你看到虽然我现在是归，我是要求佛的慈悲摄受，但我也因为要求，我知道佛的慈悲能摄受我，但也因为在求人家摄受我的时候，我也知道慈悲意思。这个慈悲的价值是不是也进入你的心？慈悲的价值注入你的心，你虽然现在是求的被度的人，但也因为内心有这样，我们往往是被度了以后，就会发现说以后我度人，我帮助人，被帮助的时候，我以后要回馈给社会，是不是会有这种想法？这原理在哪？所以你越能了解佛的真实功德，你那个全然归命的心又越强。那全然归命心越强的时候，那份功德义跟你的熏染关系就越密切，就这样。那所以这里面其实念佛看似简单，或要领有跟没有，它直接的搭起来就不一样了。那整个身心就是说，当我全然归命弥陀的时候，那一份身心就在这个称念佛号的时候一直在转化了，机器转起来了，那净化身心的功能就开始转，就开始转。好，那不但是仰望佛的功德，同时又以佛法的功德看世间的无常苦空，那份厌离心也起来了。哎呀，死不可爱。那说融合众多功德，就在一称名号当中，你看一生的名号具有多少疗能呢？无常苦空，对治你对世间的贪爱，对众功德法产生你内心的净化，两头都产生一句名号啊，这是综合维他命。什么都可以吃的，是不是？所以很多人说念佛没用，哎呀，念了没得起，小孩子不懂事，你不会念而已，你会念念的话，你随你所意念的活菩萨皆可以得度，你不知道原理而已。好，再过来，四为第四因缘啊，第四因缘，此四因缘说未得忍菩萨不退转。这个前面是还没得人，就是还没证无生法忍的啊。若此菩萨住菩萨不动地已得无生忍，是吧？这地方讲不动地已得无生忍，就是出地，说为就近决定不退转。这时候就是就近决定了，就是你说会不会退？证出国出地的人会不会退？就好像说。在某个意义的树就烧焦了，烧成灰了，会不会复燃？没了。你知道因无为法，因无为法才有差别，所以以正其灭才有圣者位。所以圣者会不会退？圣者没得退。为什么？圣者是正其灭，不落生灭有为，他怎么会重来？所以圣者不会的。所以圣者如果是以有所得而得，圣者会退，因为有得必失。但圣者是离得失，他是入于无为，所以他以极灭意来论圣者的时候，他本身不会失，他不会退。好，所以他的决定不退转，正果的不会退转。那如果你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说证的无生法忍的叫做决定，究竟决定不退转。反过来前面那四种是不是还决定？是不是已经决定了？还没，但是不退转的助缘。好， 如说这个东西只要你奉持啊，比如说戒法不会让你退转，那你为什么退转？你没持，不是戒法让你退。念佛会不会让你退转？念佛会让你不退转。但为什么我还退？你没精进。好，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你不会退转，但问题你不好好信受。那等你到位的时候，你就不会退。那问题就前四种因缘是不退因缘，但不退因缘并不表示你现在就不退，因为什么？你对四种因缘还不能全然的什么相应，它是一个助导啊。所以大家讲说应当有这种不退菩提因缘因知，这是因缘啊。那所以第最后一个，这个是决究竟决定不退转啊，这个是第五因缘啊，这是决定的。问：若此四种因缘中，谁以一因缘菩萨得不退转者？先说如然头一应当前行，彼因何成？那我前面四种，第五种不要讲，第五种已经证无生人了，而无生人他不会退。那前面四种你讲不退因缘，那我已经有啦，我的有了以后，你为什么还要叫我如旧投然呢？你为什么还要叫我精进呢？对不对？啊，我已经有了，我讲有了还没保证呢，所以后面就讲，答：然彼诸菩萨为求菩提时，精进不因喜，以贺众当故。第一个，这是强调你的悲心，好，你要圆满你的果报，以便利益众生。就像虽复四因缘中，随意因缘菩提皆得不退，好，也可以不退，而精进不因休息。有先作誓言，我当令诸众生皆得涅槃，以贺如是众担故，以其中间精进不息。这是为什么你要成就众生啊？你成就众生的时候，你虽然自己不退，这是从另外一面，你虽然自己不退，但毕竟你曾经发愿度化众生，你必须要在度化众生这地方，你不退并不表示你圆满佛果。再过来，你不退，你自己不退，众生还在颠倒啊。所以为了利益众生，圆满你当初的愿，你还要积极精进啊。好了，问何故于其中间精进不得休息？答：未生大悲人，虽得不退转，菩萨悠悠时，以其放逸故。所以这个不退还没有彻底，还不彻底。好，他说。于四因缘中，随何因缘得不退转菩萨，彼未生大悲乃至未得无生人，中间受业力啊，受业力死生者，由入放逸故，是以菩萨应当勤行如然头一，未得无生人故，于其中间精进不息。因为他还什么？他还要受生死。什么生死？我们接着看这个啊。因为这样，这一个问菩萨复有何时啊？何时答？声闻独觉地若入变为死，以断于菩萨诸所解之根。啊，如前所说四种因缘，随何因缘得不退转？此菩萨未有大悲未得人，未过声闻独觉地。啊，他虽然有能，就是他有不退转因缘啊。但问题啊，不退转，因为他还没有大悲力，那还没得无生人，所以这时候啊，他还没过声闻独觉，就是说他还有堕声闻独觉的这种机会。那以菩萨来讲，堕声闻独觉就要死，为什么？菩萨到底呢？这个再来不知道哪时候。你看哦，所以在菩萨道来讲，他很怕你去落声闻，但我们现在这一点卫生习惯都忘了，真的是这样。这一点，因为所以说现在很少在彰显菩萨的价值，所以我们现在在修学就混杂。其实我跟你讲说，这里面 后头有谈，后头我们今天可能来不及了哈。他我念了，假使堕泥泥，菩萨不生怖，声闻独觉地，并为大恐怖。这是龙树菩萨说的，叫我到地狱我不怕，啊，叫我堕声闻独觉啊，我怕。啊，这不是维摩诘经也是讲吗？无间人都还可以成佛啊，偏偏他们不行啊，为什么？入涅槃，很多心入于极境，我烦恼我还可以做，那我死了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入极境以后，所有的功德力就在这里就寂静了，继续要再做的机会难了，除非回向相大，很难。所以在菩萨道里面，如果你堕入声闻法，就好像你破根本大戒，病出去就断了。他不是火定，他是把你转，你的因缘菩提道就停了，是这样。他以这个当时的，所以我们现在那么精进，你也不退的因缘，你在这个菩提心上，你有一个精进，但是不是绝对还没有？到无生人之前，你还没有。好，所以你虽得不退转的助道缘，但不表示你已经具足不退转，因为你中间这个东西虽然护着你，但你其他的干扰因缘是不是还会让你继续堕入？会。所以在你还没得到真正都不会动摇之前啊，你要好好精进啊，你还没过险地，你还不能放松，你还必须要在这里好好的努力戒慎恐惧啊，你还没达到平坦之处啊。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爬山，那个山坡很斜，爬爬爬爬到了一半，哦，够喘了，终于那边有一个树干，脚可以稍微拉一下攀一下，那边讲说，哦，好累，让我打个瞌睡，你打看看，你现在可以让你休息有个脚踩的地方，可是你要放松，你会从头来哦，你会摔死了。为什么？你还没到能放松平坦下，因为它不过是一个小的凸出来的石头，或者小的树干稍微大一点，可以坐在那里可以休息一下，那你要整个放松你就掉下来，类似这样。你稍微有得一个支持的菩提的资粮的位置上让你不退，但并表示你已经平安了，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样？赶快再抢上去，还轮不到你休息。你这样一休息当中只要打个盹，你要想，哎呀，在山腰啊，清风一吹，好凉啊，咚就下去了，对，因为打盹太凉了，哎，对，啊，马上就掉下去，就像这样情形。所以他讲说，未生大悲乃是未得无生人啊，就会有这种中间受业力啊，会死生就入放逸，就是未放逸啊，因为你还没真正怎么样全然你这个放逸在一般放逸意义不大一样，就是以菩萨法未能如实精进相应，中间有所舍，是这样。好吧，那我们这次就到此吧，啊，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